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杂志式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广结善缘千万家的节目时间，我们今天又在空中结缘了，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。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呢，就是一个历史名人的一些灵异事故，一个大文豪，我想大家对他都不陌生的了，就是苏东坡。大家对苏东坡可能都耳熟能详了，在这里略讲一下他的生平啦。苏东坡，名苏轼，字子瞻，一字和仲，号东坡居士，铁官道人。在嘉佑二年中进士，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、礼部尚书。苏轼是北宋时期的眉州眉山人，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、政治家、艺术家和医学家。他死后呢，被追赠为太师，艺号文宗，著有《东坡先生大全集》和《东坡乐府词集》，后传于世。后来有人将它编成《苏文宗公全集》，保留了下来。咁今日同大家聊呢个话题呢，同苏东坡有关嘅。大家信唔信鬼神呢？可能你对宗教会唔信，会嗤之以鼻。可能因为你系站喺而家所谓嘅科学观啊，或者科学发展观啊，咁啊，睇样样嘢呢眼见为实啦。原来古人甚至全世界嘅人呢，对鬼神呢都系十分之相信同埋敬畏㗎喎。点解咁讲呢？因为鬼呢个字呢唔止中国人有喎，在外国不同民族都有他们的叫法，英文叫 ghost 诸如此类。他们为什么会创造这个词或者 叫做这件事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有人见过、接触到，虽然见不到，甚至乎有些人真的见过、见到。我们一般叫那些人有阴阳眼，有人有阴阳眼，有人没有，没有那些看不到就不信，形成了现在有人信有人不信咁啦。咁呢度同大家讲苏轼嘅三段遇鬼嘅故事喎。三段故事呢都係比较发人心省嘅。其实大家可以从故事之中呢更加了解苏东坡其人同埋佢嘅性格、处事态度、作风等等。根据一本叫做《师友谈记》嘅记载，苏东坡自己讲嘅曾经几次遇鬼，仲同佢哋辩论添。咁有一次呢，係关于苏东坡嘅儿子呀，細个嘅时候第二仔苏怡。苏怡細个嘅时候呢，有一日突然间同苏东坡讲，屋企嚟咗个贼喎。嗰个贼人呢黑掹掹嘅，着住一件青色嘅袍，喺屋企里面走嚟走去，又黑又瘦，好得人驚呀。咁于是苏东坡听咗之后呢，觉得有可疑，就叫几个仆人去搵啦。结果找遍全屋，甚至乎后花园都睇埋，但都找不到，乜嘢发现都冇。咁直到晚上呢，佢儿子嘅奶妈呢就有啲唔正常啦，出现咗一啲癫狂嘅状态，即係我哋而家广东人叫嘅鬼上身啦，就上咗佢身，喺度大吵大叫，喺度发癫。咁佢嘅疯狂状态喺度大嗌之余呢，苏东坡去睇呀，咁佢仲望住苏东坡，睁大对眼，发嬲，好大声话，我就係嗰个又黑又瘦着件青衫嗰个人啦，我唔系贼，唔当我贼，我系鬼。你想我离开你奶妈个身体呢，你要请一个术士同我做一啲法事，俾我一啲功德。咁苏东坡当其时听到之后呢，一啲都唔惊，气定神闲，咁就开始同隻鬼讲数啦。喂，你系乜鬼呀？我唔理你系乜鬼呀，你走嚟我呢度搞搞震，咁到底你系想点呢？隻鬼呢就话，你要同我搵个拜神婆嚟，我想点我到时就会话俾佢听㗎啦。总之呢，你花嘅钱系好有限㗎啫。咁苏东坡当其时呢就好强硬咁回绝咗佢，唔得，好似你哋呢啲咁嘅孤魂野鬼，今日嚟一隻，听日嚟一隻，日日都嚟咁敲诈我，咁点得呀？唔可以做坏呢个规矩。咁隻鬼呢就话，既然你唔想请拜神婆， 你就直接供奉俾我啦，烧啲金银衣纸，整啲酒肉拜祭下我，咁我就会离开呢个奶妈身体㗎啦。苏东坡呢亦都係好强硬咁回绝咗个都话咗唔得啦，你哋咁样一日敲诈一样嘢，况且你无端白事咁走嚟骚扰我，你知唔知如果我搵道士嚟，你一样会冇命㗎，将你收拾之后呢，你可能仲死得形神全灭添喎。咁啊，经过一轮嘅谈判，最拉尾只鬼呢又要多嘅功德一路减减减，到最拉尾只鬼呢冇办法啦，就只好讲：哎呀，讲到口水都干，你俾杯水我饮咗我就走㗎啦。结果呢，苏东坡呢就搵仆人拎咗杯水嚟俾佢饮咗，果然个奶妈忽然间就倒咗喺地上，然后慢慢呢就苏醒返。咁呢度係第一则嘅故事。咁第二则嘅故事呢亦都同苏东坡自己屋企人有关嘅。喺宋哲宗即位之后呢，苏东坡仕途一直顺利，曾经担任翰林学士、龙图阁学士、礼部贡举等官职，做咗元佑六年，大概係1091年啦，而家嘅西历，任吏部尚书。当时佢嘅第二仔，即係刚才讲嘅苏瑜呢，就已经长大啦，咁亦都成家立室啦。第二仔所娶嘅媳妇原来就係当时欧阳修嘅孙女，喺嗰一年呢，
个二媳妇
生咗一个小孩，产后体弱多病之际呢，就俾一啲邪灵侵扰啦。当佢个二媳妇被上身嘅时候呢，竟然开口讲嘢喎，最拉尾梗係惊动到苏东坡啦。咁苏东坡因为做官啦，咁用啲审犯嘅态度咁审问佢啦，咁问佢因乜事会走嚟想佢儿媳妇身，嗰隻厉鬼又开口讲啦：
小女之姓王，要静龙家住呢度好耐㗎啦。
咁呢隻女鬼呢就将佢生前因为喺一家人嗰度做
婢女，
因为犯咗啲事，最拉尾受到惩罚，咁觉得含冤就投井自杀，咁死后觉得仍然有冤情，就喺个屋苑入面呢就徘徊不去啊，直至到而家。咁啊，想苏东坡呢就俾一啲好处佢啦，好似法事啊嗰啲功德啊咁啦，以便佢容易啲投胎。当其时苏东坡官气十足，带有责备嘅口吻话：我唔系怕鬼嘅人啊，况且京城里面有好多道士精通于捉鬼驱邪辟妖，佢哋绝对有能力将你赶走，甚至将你收服入佢哋嘅葫芦里面炼丹噶。你嘅死绝对系因为你自己嘅糊涂同埋蠢，做错咗事造成嘅。咁你而家死后仲想喺度作祟闹事？咁喺责备完之后咧，苏东坡咧讲翻一啲佛门嘅道理俾佢听啦，关于超度同埋轮回嘅。最后苏东坡咧就许诺。
在次日的傍晚，
我用佛门的方法和你做一些功德，方便你超度投胎转世。于是那个王氏的鬼魂呢就合十相掌，
就讲了：
感谢尚书大人，小女子就此告退。
在讲完之后呢，
他儿媳妇呢就晕了过去，但是请回呢就痊愈了。在第二日的黄昏呢，苏东坡言而有信，亲自书写了一篇祭文，同埋准备咗一啲祭品，焚香祭奠，送王氏一程。我哋而家先休息一会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前一次呢，我们提到苏东坡屋企人被鬼上身的故事，咁都係牵涉到佢第二个儿子嘅。其中第一则呢就係佢儿子细个嘅时候一个遇鬼嘅故事啦，喺屋企。咁第二则就係到佢孩子长大咗啦，见咗个第二媳妇啱啱生产完之后呢睇药，亦都撞鬼嘅。
咁苏东坡都系凭住一股正气咁样同啲鬼谈判，甚至乎经过了解之后责备咗、喝斥咗，使嗰个鬼魂咧系好安息咁自愿离开嘅。咁而家第三则呢则故事咧就唔同啦，呢一则咧唔系苏东坡屋企人，而反而系喺佢做官嘅期间，呢啲就叫公事啦，就唔系屋企事嚟噶啦。咁啊，遇到嘅亦都唔系鬼，变咗系一啲山神啊，一啲土地啊嗰类。呢则故事咧就系咁样嘅。喺宋仁宗嘉佑六年，朝廷任命苏东坡做大理评事，签书奉祥府判官。奉祥咧位于陕西嘅西部，离渭水啊唔系好远嘅啫。苏东坡咧因此远离咗京城，咁啊外出任职啦，副处公文审问案件。喺四年之后，佢嘅随官喺奉祥翻京都，途经华岳一带，一行人正顺住山路而行，咁有一名随从嘅士兵忽然就中邪啊！喺路上自己一路行一路脱光衣服，一件一件咁抌咗，仲喺度大吵大嚷。苏东坡咧就叫人将佢绑起嚟，勉强同佢着翻衫，但系嗰个衣服又俾佢自己掉咗落嚟。咁啊，好多人咧当其时咧都话可能系触怒咗山神啦，嗰个士兵先会中邪。苏东坡咧就冇出声啦，一路行一路咧就顺住山势走到一间土地庙里边，对住神像讲：以前我去赴任，冇嚟向你祈福，而家回程啦，亦都冇向你祝祷。而今日只是路过，但不敢不怯拜，
因为
有一个随行的士兵突然中了邪发狂，咁有人讲就捉露了山神你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，但是个士兵地位低微啊，即是好像啲蚂蚁一样咁低嘅啫，是不值得劳烦山神你显露那个威严啊。或者他犯下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罪状啦，我哋都不知道。或者他有咩过失失礼了你。或者佢偷饮你啲啲御酒啊，呢啲都唔值得神明责备，应当处之道外啦。咁少嘅事，跟住佢又话：我认为山神凡阵统辖一方责任重大啊，所辖嘅范围好广，期间有权有势嘅富贵人家咧，有人行事奸邪，山神唔敢向佢哋显示嗰个威严，但系对一个小小嘅事卒就发嬲，咁样好似唔系几通喎。一个小利病倒咗，一件事就有缺失。希望你能够宽恕佢，可以吗？喺苏东坡祈祷完之后，啱啱想离开山神庙，忽然间马上刮起一阵狂风，霎时间狂风呼啸，一片飞沙走石。苏东坡逆住大风艰难而行，眼睇住风势越嚟越大，苏东坡身边嘅一个随从只系负责同佢担行李嘅啫，走喺佢后面，其他人都走咗去避下风头先。有人就劝苏东坡最好再翻翻入庙度。向山神再祈个祷啦，同佢讲翻几句好说话咁啊。好，等呢场风雨过去啊，苏东坡就话系福系祸都系上天嘅安排，神明要发嬲就嬲啦，我仲系要走我嘅路，就算系山神又点样啫？佢能够将我如何呢？过咗冇几耐，大风就停止咗啦，乜嘢灾祸都冇发生。咁根据《柳亭诗话》里面嘅记载咧，传闻苏东坡系天上嘅灰星星君。
或者佢嘅来历系好高嘅，
鬼神都唔敢侵犯佢。最后苏东坡凭住佢一股正气，浑身是胆，天不怕地不怕鬼神不怕，咁样最终呢都系能够将鬼神说服落嚟，鬼神都惧怕佢三分，让步俾佢嘅。咁从呢个故事，我哋可以得到一个结论，四个字：一正压百邪。只要我哋内心嘅正气充足，我哋做嘅事系合乎天地嘅法则，咁样任何鬼神呢都会退避三舍嘅。喺历史里面能够遗传落嚟嘅，讲到正气嘅呢，仲有文天祥嘅一首正气歌。大家或者听过文天祥呢个人啦，
佢系宋朝末年
嘅一个带兵嘅一个文人将军。
当其时
抵抗元兵，且战且退，逃到落嚟广东。位于汕尾的地方呢，就被元兵俘虏了，拉了上去北京囚禁，就要他投降。咁文天祥始终不屈，最拉尾蒙古人话要杀他，要将他腰斩。咁他仲加埋蒙古人腰斩要用板嘅，要落锯嘅。
咁佢喺狱中咧被囚禁期间就写咗一首正气歌，呢首就传颂千古嘅正气歌啦。开头几句咧就系咁讲嘅：天地有正气，习然富流盈，下则为河恶，上则为日星，于人若浩然，佩乎塞苍冥。咁啊，讲到呢度咧，大家都可能感受到嗰个正气凛然啦。佢话天地之间咧，就系因为有呢个正气咧，所以才造成了天地嘅啫。
既有天地，后有鬼神，再后有万物，所以鬼神是敌不过天地正气的。就是这个道理，鬼神对着正气凛然的苏东坡，自然就拿他没法，自然就要退避三舍了。
咁节目来到这里呢，我想问一问大家了，即是对鬼神之说，大家又有什么看法？对所谓正和邪的较量，大家又有什么看法？现在对身边事物到底怎样分正，怎样分邪呢？大家又有什么想法呢？如此严正的课题，我觉得都是值得大家三思的。当大家分辨到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邪之后呢，可能大家会觉得震惊，原来我们身边已经充斥着一切邪的歪的东西。有些修炼到很高的高人呢，就说处处都是魔，其实这个魔性呢充塞就在我们身边，我们不发觉的，当我们发觉之后会感到震惊的。而这种魔性呢，是直接会将整个世界甚至整个宇宙是拖向毁灭的。在宇宙毁灭之前，人类就必然是首当其冲的，必先是先毁了人类先的。那人类在这样的处境危不危险呢？今天节目就到这里，多谢大家耐心的收听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在空中结缘啦，拜拜。